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节目一开始，佳瑜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部纪录片 Found， 也就是寻找的意思。马上就要进入11月了，这是美国的 National Adoption Month， 11月9号也是 National Adoption Day， 国家收养日。Found 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三位在中国出生但是被美国父母亲收养的三个女生，她们寻亲也同时寻找自己生命答案的这段旅程的故事。马上要访问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郭晓庆 Anita。 Anita 你好。
你好，谢谢你邀请我来。
您现在人是在纽约吗？
对，我现在在纽约，我们这几天有一些特映会，所以就来参加。
是这部电影 Found， 我昨天晚上这个开夜车把它看了。
哦，谢谢。
因为我就想我访问你之前一定要把它看完，所以我就熬夜把它
看
完。
谢谢你
有看。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部电影一看之后就很吸引人，这是我的真心话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我不要一开始说的太好，先请你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好啊，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用中文介绍这部电影，所以请包容一下。
没关系，我让你练习。
没关系，对，我们这部电影上故事就是在讲三位从中国被领养到美国的女孩，她们三位 Lily、Chloe 跟 Sadie 大概都是在14到17岁之间，我们开始跟着他们的故事的。那他们因为做了 DNA test 的之后，无意中发现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他们是算是堂姐妹或者是表姐妹，就 cousins 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的发现，让他们之间有了开始有友谊的发展。对，然后他们就各自都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过去跟领养的历史啊，就是中国这段历史都一直很有好奇心，然后再加上他们是就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然对自己的未来长什么样子跟 you know, 这些问题就是开始有很多出现。所以当他们互相认识了之后，发展了感情之后，他们决定一起跟他们家人一起去中国，就是去广东，到回到他们的等于就是出生地跟故乡，去寻根跟找一些就是心理中有的疑问 的答案吧。
嗯，所以你们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嗯，没错。对，我们从他们大概4年前就开始跟着他们的这故事了。
嗯，因为我知道这部片的导演其实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姑姑，对不对？就是美国这边收养家庭的亲戚。
对，没错。所以 Amanda 我们的导演，她是从4年前开始跟着她的，因为一开始是先拍她的侄女，就是觉得说可能以后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然后陆陆续续找到了其他两个女孩的之后，这个故事就开始就是有了形状。那我大概是他们拍了2年之后，等于Amanda 有了一些素材了，然后他们开始在讨论说，哦，如果我们全部一起去一趟中国的话会长什么样子，然后这故事可以接下去怎么走怎么讲。那个时候就是我跟 Amanda 开始认识了，然后我才刚好那个时候才刚拍完那个我上一部电影也告诉他，然后我跟那时候在中国合作 的制片震惊我们两位，就是觉得说，哦，我们希望下一步也可以在一起合作看看。所以其实就实际上面就很刚好的就是遇见了 Amanda，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可以协助他来继续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也等于是跟拍了这个电影2年了。
嗯，对，纪录片尤其是这种就是实际纪录片吧，就是你就只能跟着眼前发生什么事情走，没有剧本，没有
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发展。
对对，没办法推测你的结局会长什么样子，就是希望说整个你的角色是选的是对的，然后他们的故事可以一直带着你到有一个美好的结尾吧，这样子。
是，当然我们结尾不要在这里剧透了，希望大家去看电
对，
影哈。
看了再知道，对。
是，但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也是2年前就开始加入这个团队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三位女孩从陌生人到现在像亲生姐妹一样的这样的感情的发展，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你在做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你当然是像我跟 Amanda，当然需要专注在我怎么样说这个故事，对不对？到时候怎么样给观众看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可是其实当你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事情就是在你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嘛？真实的人物，他们真实的人生，所以当他们真实的生活可以因为这些新的发展，受到良好的影响，对不对？就是他们之间形成了新的家庭，这对我来说，对我跟Amanda 来讲，都是我们可能最骄傲的一部分吧。就是可以延续以就是电影以外的那个发展，
感情，
是对。
这三个女生到现在都还一直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络。
对，其实我们昨天才把所有的就是他们三位跟他们的家庭都带来了纽约，来就是有一个给 friends and family 的一个首映，所以就是有点像终于又团聚了这样子，
Family reunion，很
对，
感人吧，情节。
大家都对，就是很有感触，对。
所以三个 family 聚在一起，
没错，对，一起
哇，
来庆祝，对。
这个也有拍下来吧，可以做个番外篇之类
我觉得我们已经让他们受够罪，
的。
他们可以继续，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看着他们发展，就是用我们眼睛看，不用相机看。
那这个电影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最大的挑战就是，还是回到说你镜头前的这些角色们，他们你怎么样确保他们的心情上面的就维护他们吧，这样子。因为一来，当然我们是希望捕捉是真实的一些情感，可是同时还是而且毕竟他们都是这么年轻。对不对？而且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心里的疑问，就是挣扎的部分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小心拿捏，说怎么样捕捉他们想要表达的，可是同时也是要照顾他们的，他们
感觉，
对感觉，对，这是我们一路以来都是一直在，就是无时无刻都需要照顾到的部分。
这三个女孩感觉一开始就是非常单纯快乐的，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的文化之下，大家对于收养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开放的。然后，当然
对，
他
比较
们
开放。
对，当然他们小的时候，像其中一个女孩也有讲到，她受到一些欺负啊，就是别人讲一些话来伤害她。可是 overall 来讲，他们看起来是非常健康的成长的，就是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他们那么大的阴影，可能也是这个开始寻根的这个历程，他们当中的情绪当然不可避免的就受到了比较多的波动。这个其实是不是在你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挣扎呢？
我觉得我们像我没办法告诉你说这些女孩子她们自己想什么。可是我以我观察的观点的话，我是觉得说，一方面这个案子也吸引到我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是给我们机会就看到就是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怎么样去认可。就是女孩子成长的时候，你所有的顾虑、所有的期望，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去检视的。那在这成长过程当中，你当然就是你可能不会是每一天想这些事情，可是心里存在的一些疑惑什么的，是在的。所以 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面对心里面的这些可能一开始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可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好像自己终于有一个舞台可以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那时候是蛮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呢给我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就这三个收养家庭的父母亲，他们其实是非常愿意小孩子去寻根的，去找到自己出生时候的一些答案，反而是小孩子，像其中有一个他其实就不是那么确定他想不想要知道他的亲生父母亲是谁，就反而是他们的收养父母亲很鼓励他们去寻找答案。
对，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部电影认识的这些收养家庭，他们出发点都是在以这些女孩子为中心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以后要怎么走这条路，就是是这个是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可是家庭是在那边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那可是就是寻亲这件事情是可能我觉得我们不是被领养的人很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个影响是多么大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这个过程中让我见识到的，就是说这个挣扎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态跟不同的时间点来就是觉得说你自己准备好可以面对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跟着三个女孩也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三个的体验其实都也不一样的，他们对自己对这件事件的面对他的方式就是都是不一样的。对，可是就是让告诉大家说你这最主要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准备好，你自己需要什么。对，
这里面很让人心疼，就是这三个女生在谈到自己就是为什么会被收养，就是那种被亲生父母亲放弃的那种感觉，很伤害他们，对不对？
是，
所以每次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哇，真的是太难受。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在小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那我们能力去探讨说 它的原因跟它的后果什么，就你就只能吸收嘛，小时候的时候。所以现在是他们 you know, 开始青少年就是可以面对就是比较困难的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我觉得我希望就是我们这部电影最后给观众的感觉是说家人跟亲情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找到你自己的家人跟建立你自己的就是想要建立的亲情，那透过这个过程这三个女生找到了对方，就是建立了像新的姐妹的关系，这也是对他们来说一种收获。所以像这过程是有困难的地方，可是也有很多就是希望是温馨跟感人的地方。
非常多啊。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他们去中国的这个旅程，
稍后马上回来。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今天为您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 Found。 这部电影已经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找到了，记录的是三位在中国被亲生父母亲遗弃，然后被美国不同家庭收养而在美国长大的女孩，通过基因检测的方式发现彼此是拥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妹或是堂姐妹，带着同样我是谁，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遗弃了我这样的疑问，三个女生一起踏上了前往中国寻找亲生父母还有他们人生答案的旅程。我们继续来访问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郭小庆 Anita 郭。Anita 是 Kindred Spirit 电影公司的负责人，之前呢曾经参与过许多部电影的制作，包括别告诉他 The Farewell 这部也是跟中国有关同时备受好评的作品。在上段访问中我们聊到了你跟着这三个女孩一起到了中国，其实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对不对？从来没有踏上这一块对他们来讲是陌生但又亲切的土地。你是跟着他们一起去的吗？
对对，我们大概组了一个二十多个人的团吧，包括所有家人跟剧组全部都一起到了广东。
哦，浩浩荡荡一群人。
对，对他们来说，当然他们那时候就是他们个个都一直很想要完成这件事嘛。对，那当他们决定说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变成说好像有了更多的支持，跟就是彼此之间可以，因为他们彼此就很了解彼此的感受嘛，对不对？因为毕竟经历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觉得有了大家一起去过渡这个的话，其实是让他们更坚强。
嗯，
那就是这个里程，对他们来说，对的确是非常新鲜，因为一来是回去他们出生的地方，可是也是让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中国文化，对不对？也是他们很希望，就是也是以他们的节奏、他们的方式去
消化、去吸收、
消化，对，吸收跟怎么样让他进入他们的就是人生，就是以后怎么样走这条路，也是对
很有帮助哦，
大部分对对，
而且他们还见了一些有可能是他们亲生父母亲的人，在现场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那种冲击，对不对？
没错，
形容一下可以吗？
对，我们其实我也必须要提到我们那个第四个女主角刘好，她就是我们到了中国跟她的组织合作来协助这些女孩子做寻亲的这个调查。
对，我们讲一下这个刘好她的这个角色哦。
对，
她就是在中国这里协助这三个女生要找到她们亲生父母亲，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就是的寻根嘛，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对，那我们开始拍摄，开始跟他合作跟认识他之后，才慢慢知道说其实他自己也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然后等于像是跟这些女孩子的另外一面吧，就是
因为他小时候其实也差一点被他的父亲给放弃，对不对？
对对 对，
他父亲想要把他送给别人。
对，那时候就是对，所以他一直觉得说他做这份工作也是有一点缘分吧，或者是使命的感觉吧，所以又刚好我们去的地方就这些女孩子的出生地又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家乡，
对，
所以就是这些凑起来就觉得说哦，好像有很大的缘分在鼓励我们。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在中国拍摄的过程，我们都是看着刘好，就他刘好带着我们怎么样去准确的拿捏，就是我们认识的人那些有可能是亲生父母的那些对象们，怎么样去得到他们的信任，然后让他们觉得是安心的方式去讲他们的故事跟我们互动。
对
这个方面他就是真的是
帮了很多忙。
对，我们像我们的导游吧，不只是就是在中国的导游，可是在心理上面的这个过程也是算一种导游这样。
领航者哦，让你们很顺利的可以拍到这些父母亲，因为他们一定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也不希望人家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当初把自己的小孩都可以丢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其实
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为什么想要让他们自己可以表达自己的故事跟看法，就是想要针对这一点吧，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是狠心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可能不得已的原因什么的，
一胎化的政策啊，高额的罚款啊，贫穷的环境啊，
无论是在地的那些父母们，或者是我们这三位女孩子，他们都是可能需要想要知道这一点吧，就是那个亲情跟那个爱从一开始其实就是有的，对不对？那可能生活情况下面让后来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走了不同的路，可是而且加上我们那时候也有找到了他们那时候在收养院一开始照顾他们的这些阿姨们， 所以 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大家那个时候有还是 有一开始就有的亲情对待那些女孩子。
是，今天 Nanny 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结尾了，不能耽误你太多时间。最后是不是可以请你聊聊，因为其实你的上一部制片的作品的 Farewell 我也看了，也是非常打动人的，别告诉他，也是这个着重于家庭的亲情、啊、你觉得跟这一部，所以这是你目前两部制作的作品是不是，就这两部跟中国有关的，
算跟中国有关的吧，其他还有其他作品。对，
是是是。那你自己的感受有没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纪录片跟剧情片它的属性就是制作的过程就是很不一样，可是希望最后我们达到的目标就是怎么讲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产生共鸣的故事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两部的可能可以看到的共同点就是说可能给大家有勇气去寻找自我，然后就算你可能是夹在两个文化之间，或者是你在自我探索说我以后要怎么样当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好问题，然后可能 寻找答案的过程没那么简单，可是可能之后的收获是值得的。
嗯，相信这三个女孩在经过这一段历程之后都有很大的收获、哦、
嗯，对，希望
嗯，我们都是身为观众都觉得收获很大。谢谢你哦，谢谢你制作这么一部动人的电影、
谢
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嗯，谢谢，高兴可以跟你聊。嗯，谢谢你
哦，感谢感谢，希望你们这部作品非常的成功。
谢谢。
最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Found 这部纪录片已经在 Netflix 上架了，想看看这三个非常可爱又很勇敢的女生从寻亲到寻找生命答案的过程，这是一部很打动人心的电影，很适合在即将到来的充满感恩的季节里面欣赏哦。
领悟，人就不
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佳瑜。今天我们来谈谈抑郁症比您想象的要普遍，每个人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抑郁症，它也许会干扰日常工作，使您难以完成任务，也许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并使某些慢性病恶化。有些人可能会经历暂时的发作，而另一些人可能会经历持续持久的发作。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有两种主要类型，重度抑郁症和持续性抑郁症。重度抑郁症是最严重的抑郁症，病人会感到一种持续的悲伤、绝望和无价值感。持续性抑郁症是一种较温和但慢性的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失去生产力，并且自尊心低下。不要忽视任何抑郁症的症状。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诊断。以下提供一些预防抑郁症的生活习惯。首先，保持身体活跃，运动、步行或举重训练等身体活动可以增加身体内啡肽的产生，内啡肽是可以改善情绪的荷尔蒙。二、避免饮酒和吸毒。从长远看来，酗酒和滥用药物只会使抑郁症更加恶化。还要获得充足的优质睡眠，充足的睡眠对舒缓心情、预防抑郁以及整体健康都很重要。谢谢收听健康加油站，我们下周见。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张斌的公司经营状况还好吗？
你是指我的101 bio 吗？
你还有别的102吗？
扩大暂时还没有想，除非佳瑜能够加盟。
没有扩大，可是经营状况还不错。
还可以。
因为这几个月来呢，零售业啊、餐饮业啊、服务业啊，我好几个朋友都是在这些不同的行业嘛，他们都是叫苦连天啊，人手不足啊，订了一堆货下不了货柜啦，招不到人啦，要涨工资啦。还有朋友跟我说呢，他才招到的人就同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哦，不同的这个 vendors 就互相抢人这样子。
对，你说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也遇到过。首先我天天收到很多招聘的广告，就是问这工作你喜欢不喜欢，那工作你喜欢不喜欢。我有时候很动心，可是我发现他这年薪虽然蛮高的，可是还不如我现在。第二，我以前订货很快就能订到的，现在要等一个多两个月才拿得到货。
嗯，都有感觉嘛，对不对？
是。
那最近呢，就看到说像 Costco 啊，这些大型企业就纷纷宣布调高时薪制员工的待遇。像 Walmart 呢，就从11块调到12块了。Amazon 啊，也是加薪0.5元到3元每个小时不等。Best Buy 啊， Target 啊，这些都加薪了。另外像 CVS 药局啊 Walgreens 这些虽然在旧金山连关了好几间哈、不过呢他们也宣布说时薪制员工起薪现在是15元了。
嗯，老板变得忽然善良了。
找不到人的话难道老板来算钱吗？
其实还有一特明显的是我去商场买那个大料，也就是八角啊，买了好几次，去了几家超市都没有，说我们订的八角正在旧金山外面的海上飘着呢。
可能之前已经飘了2个月了，还在飘。
再飘都没味儿了。
再飘八角变一角。刚才这些还是小 case。我前两天还看到 Costco 员工的薪水也是从每个小时16块调高到17块。Costco 本来他们的 hourly rate 就比较高，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现在都17块了，最基本的起薪哦。
也算增加了6%啊。
而且这不是说是在加州哦，不管在美国哪一州，最基本的起薪就是这样。我觉得加州可能还另外更高。
通过加薪就稳定革命队伍啊。
原来是希望这样，但你知道吗，像沃尔玛之前说哦，我们从11块调到12块，原来很多员工很高兴的。但是看到 Costco 已经变17块的时候，这些原来很高兴的员工又开始抱怨了，12块怎么够缴账单呢？所以他们都 happy 大概只有2天。 所以其实像这种东西都是比较性质的嘛，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涨薪资了，低薪的还是在低薪啊。
对，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嗯，那比较之后就发现呢，还要继续争取，但是争取之后就变成其他人也继续争取，反正就是最后物价节节升高。像我们这种只加工作不加工资的就非常辛苦了。
嗯，
我们也来争取吧。张斌，你要跟谁争取？
我要跟佳瑜争取，佳瑜是我的领导。
可是我什么时候发工资给你了？我现在还有求于你嘞。
所以我要争取。
那我也要争取啊。
对，你跟你的老板争取。
我老板就说，那你去 Costco 好了。一般民众苦哈哈的时候，但是我们赫然也发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Tesla 执行长 Elon Musk 已经挤下这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 成为世界首富了嘛。然后这个礼拜呢， Tesla 基本上都在涨，所以 Musk 的身价也是一直的水涨船高，很快就要突破3000亿美元了，他的身价。
我听说 Hertz 一下买了几十万辆、这个、
十万辆车，所以股价当天就飙升了12.7%啊。
嗯，
所以呢，一大堆的报道，哇，就一天他的身价就暴增超过360亿美金嘛。
嗯，
所以大家就开始
越防守了。
对啊对啊，主要其实就是这个股价狂飙，所以也是上上下下了。但是呢，就真的让很多人哦，我们还在这边争取一块两块的加薪，人家一天之内加了360亿美金啊。
一秒钟可能顶我们好几个月的。
不过呢，这新闻一出来哦，当然各种这个酸葡萄心理见不得别人好的相关报道也纷纷出炉。像是 Musk 跟这个 Bezos 双双入选最吝啬亿万富豪榜。然后也有人开始说呢，这些有钱人呢缴税缴的太少了。
我好像还听说，好像是某个环境的公司也在绑架这个 Elon Musk， 说哎，你要再出7000万还是8000万美金，这二氧化碳问题就能解决了。
好多人给他建议应该怎么样使用他的财产，你知道吗？然后有人统计说，你看他们的资产呢，不到一年就涨了40%，但他们过去一年呢，却捐出了不到1%的财富给慈善事业。
嗯，
实在是太小气了。
我预测过些天，马斯克可能就摊着两手说：“抱歉，我已经没有钱了，我所有的钱都转去火星了。
”他真的有这样讲哎，因为民主党不是就在讨论说，应该要针对美国大概有700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这些超级富豪，应该要给他们来征一个亿万富豪所得税。
嗯，
所以像 Musk 啊、Bezos 这些人呢，要缴纳巨额的税款。那 Musk 当然就非常的不高兴啊，就在他的推文里面说啊，这个税收最多也只能涵盖多少多少钱。剩下的还是一般民众负担啊，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然后他还说什么，美国政府的问题就是在支出，政府乱花钱，一有财务问题就把脑筋动到富人身上，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还指责美国政府说，你们花完了老百姓的钱，然后就来找我们这些有钱人，真是太过分了。然后他还说，我这个钱可是要留着送人类上火星的呢。
哦，有点这意思哈。
嗯，
不过看来我不能再努力了，我要是再努力的话，我就要突破10亿的话，我就要被征税。
这简单，我可以帮你啊，你赚了钱就给我。我帮你消化，我有很大的空间。
你就成了我的民主党啊。
哎，没错没错，你交税给我好了。我们来发展这个媒体事业啊，对不对？造福华语听众啊。嗯，
我成立一个101 Bio 媒体哈。
对啊，或者来资助一下我的这个个人网站啊。才经营2个月就打烊了。那这个消息出来呢，另外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主任 David Bisley 就说呢，现在世界上的饥饿问题非常的严重，一小群的超级富豪就可以用他们净资产的一小部分来帮助解决饥饿问题。然后他特别就提到像这个 Elon Musk 啊，这个最近赚了很多钱的这位，只要他捐出财产的2%，就可以帮助全世界4200万人解决饥饿的问题。
嗯，这儿1%，那儿2%，一会儿一加99.99%，
都没了。所以每个人都在帮他动脑筋，怎么花这钱呢？ 所以你看，这个慈善团体就说他们太小气了，捐那么少。那联合国的什么粮食计划署就说，你看这么多人在饿肚子，你好意思吗？然后民主党的人就说，这些富人哦，看到我们美国这么多问题，就应该多征他们的税，这样大家的生活就会好过很多啦。反正所有问题都是这些世界富豪可以解决，就对了。
这倒让我想起现在世界的富豪们，就好比是二战前的犹太人。这倒让我想起我们过去国内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幕。
是不
一旦
是？
你成了土豪，你有地，你有财富，我们就要打倒你，然后分你的财产。
对啊，因为没钱的人一定是比较多数嘛，然后这些极有钱的人一定是比较少数嘛。当然，大家越看越不爽啊，对不对？凭什么你那么有钱
所以这个共产之风又要吹起了啊。
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人性啦，但其实开开玩笑什么也还挺有趣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看这些人为什么有钱，是不是？真的难道他就是特别运气好吗？或者是他就是为富不仁吗？才累积了这些财产吗？
应该也不是啊，大家不都是在开着特斯拉吗？是啊，人家就想得到发明个电动车，你怎么就想不到呢？所以人家赚钱你就眼红。不过他股票赚进的那些钱倒是会令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啊！哎，凭什么你什么也没干，股票一下是吧？
谁叫他的东西大家喜欢呢，对不对？然后他的
对
股
呀，
票大家喜欢买呢，是不是？也没
对
人
呀，
逼你呀，
对
你
呀。
看不过去，那你也跟着买好了。
不知道你买的那一刻会不会让你赚钱啊？
我现在真的超过1000块，太可怕了。像我呢，当然也是羡慕嫉妒恨了。我也觉得他怎么不捐点钱给我啊？你看，我们不贪心，对不对？他财产的0.00001捐出来给我们101传播公司。我们
一
大
零一，
概好几年的节目制作费都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所以，像我虽然羡慕嫉妒恨之余啊，或者做做白日梦之余，我也很好奇，像他能够这么有钱，他是不是其实也付出了很多？
我相信肯定是啊，关键是他的这个脑力含金量特大哈。你看他就能发明这种人坐在电池上就能走，不容易啊。
人没有坐在电池上了，你好可怕！人是坐在电池后面，好吗？
哦，电池后面，座位底下也是电池哦。
哦，真的吗？这我不知
是
道哎。
啊。
一方面，他脑子一定要动得快，而且有远见，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啊，我看过一些报道，他真的是一个工作狂哎。
而且人家工作的方向也是对的啊。
以目前股价走势来讲，方向是对的。张斌，你也是老板嘛？哦，当然也是员工兼打杂。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啊？
不到4个小时。
其他的事情不就是煎什么韭菜盒啊，跟老婆一起追追剧啊，不是吗？
不，也是跟公司相关的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还是挺长的了。
是啊。
但你知道人家 Elon Musk 每日工作小时多长吗？
肯定不会超过24小时。
真聪明 如果去火星就不知道了 在地球上是不会了。那人家要睡觉啊，可是你知道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觉，然后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所以他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
嗯，我也是睡5个小时，不过我倒是没有工作那么久，比他少8个小时。
哎，我以前也是睡5个小时，哎，最近大概3、4个小时，你看多惨。不过我其他时间也并不是都在工作了，可是人家 Elon Musk 就是工作小时呢，每天大概都是19个小时。
这样的话，
所以你看，所以他真的是，所以可以讲他是燃烧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的这些财富呢。
我相信他这个人可能也未必是真的为了财富，他燃烧生命可能真的是为他自己的那个理念、
梦想、
那个激情，对，那个梦想，
对。他的财产的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辛苦跟牺牲跟奉献，当然他就是一个梦想家啦，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然后有很多的豪情壮志，而且要把人类带上火星，他基本上已经做到第一步了嘛。
嗯，他这么努力赚这么多钱，可能在他看来，他现在赚的这么多钱依然没办法去购买他的豪情壮志，可能
所以他要继续努力啊。
是啊，
所以他是一个脑筋很好，很多点子，很有远见，又能够激励人心，而且能力真的非常杰出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羡慕嫉妒恨啊，在说他小气呀、啊、在说他为什么不能多缴一点税啊，在说他为什么不把财富捐多一点出来啊，之余其实也可能要看一下，如果他的这个梦想真的是以后让全人类都可以移民火星的话，这其实搞不好还是未来人类万一遇到真的世界要毁灭了的一个绝境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救星也不一定呢。
嗯，火星可能现在也在惧怕说，哎呦，你们人类迫害完了地球又要来我们火星了。不过讲到这儿，我深受这个伊隆马斯的感动，我想赶快起身去工作了。
其实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里呢分享世界首富的讯息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现在都很辛苦的时刻还是努力工作吧，我们跟首富看齐，
没错，
过完这个 weekend 努力工作。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下周见。
长忆想你想你想你，因为公园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你我的身影，当城市融进了夜色里想你想你想你，因为当时总有一盏灯火是你为我亮起，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当你忘了昨日的绵绵情意，当我也忘了你，能否明白这本就是年轻的游戏。在风里想你想你想你，好像你深情的话语融在我心里，当列车带着我远去想你想你想你，我知道远方有诗句，也知道没有你，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当你忘了昨日的绵绵情意，当我也忘了你，能否明白这本就是年轻的游戏。